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呼吁平壤遵守承诺。台湾民进党谴责港警实弹镇压，中国新华社呢称合法合理正当。香港连线反送中人士强烈抗议港警首次开枪击中抗议少年。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掌权七年阅兵五次，习近平为何热衷此道。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10月2号，美国呼吁朝鲜避免挑衅，遵守朝鲜对核谈判做出的承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是在朝鲜东部海岸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之后讲这番话的。路透社援引这位发言人的话说，我们呼吁朝鲜避免挑衅，遵守他们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做出的承诺，继续进行持续的实质性谈判，为确保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实现无核化，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据韩国的韩联社报道，朝鲜星期三早上从朝鲜江原到元山北部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方向发射了不明短程发射体，还有报道说这一次发射可能是从潜艇上进行的。这是朝鲜时隔22天再次射弹，也是今年第11次发射。在发射导弹的前一天，朝鲜宣布将恢复与美国就终止朝鲜核项目的谈判。日本长官菅义伟表示，朝鲜星期三发射的一枚导弹呢，可能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海域。美国司法部门星期三宣布起诉3名中国公民，罪名是非法交易管制药品芬太尼，并导致5名美国公民服药过量死亡。司法部的发言人告诉法新社，3名中国公民呢还没有落网，据信人都还在中国，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终身监禁。药性比海洛因强50倍的芬太尼以及其他合成鸦片类药物于2018年造成美国32000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指责中国没有采取足够措施来限制芬太尼进入美国。中国承诺将积极采取行动加强禁毒执法。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帆星期三表示，香港日前的流血冲突事件就是中国在香港的血腥阅兵，相信呢这已经触犯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底线。民进党除了严正谴责，也呼吁香港及北京政府停止动用不正当武力。这位前太阳花学运领袖还指出，香港警察不仅对示威者动用武力，同时也对媒体开枪，这是对新闻自由的残害，国际社会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暴力。另一方面，中国官媒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香港持续3个多月的黑色恐怖已经接近疯狂，如果继续容忍暴力，香港必然沉沦。这篇文章还说，现场警员生命受到威胁，为拯救自己及同事的生命，被迫向袭警者开了一枪，行为完全合法、合理及正当。香港警察10月1号首次对示威群众发射实弹，一名18岁高中生中弹后情况危急，经过急救之后已取出子弹并转送加护病房。台湾移民署署长邱风光10月2号宣布，依照中国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第12条规定，在台湾有违反法律或从事违背对等尊严之不良行为者，会列入管制，于下一次申请入境台湾时不予批准。香港的抗议活动也波及到台湾的大学校园，在那里读书的大陆学生与校内的香港学生之间时有摩擦和冲突发生。台湾媒体报道说，邱风光的话是针对最近在台湾一手文化、世新、东吴等大学发生的大陆学生撕毁校内联农墙上声援香港反送中的字条，与校内的香港学生发生争执，甚至殴打学生、攻击别人，有些人还在餐厅泼茶。联农墙是台湾大学自发设立的发表言论的地方。邱风光在立法院回答质询的时候说，如果大陆学生违反了法律或者条例，他们就不会获准再进入台湾。 台湾自由时报引用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的话说，此举不只是保护台湾和香港的学生，也是保护大陆学生，只要不带政治任务政治表态的学生，他说你们要来我们这里读书我们都欢迎。在香港三个多月来的反送中运动中，有年轻的示威者在10月1号全港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黑衣游行抗议中首次被防暴警察实弹击中，受了重伤。那么这个事件呢，惊动了香港社会，也引发送中人士的强烈愤怒。现在我们就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了解枪击之后的香港局势。海燕你好。
你好许波，
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现在这名受伤者的这个情况和伤势好吗？
对，这位18岁的中午的学生是荃湾何传耀纪念中学的学生，他的目前呢这个伤势非常的稳定，没有生命危险。他的义务律师呢在下午探望他以后对外界传递消息，而且他的亲友呢今天上午也已经到医院去探望他。他的学校呢还有他的这个一些旧友还有学校的在校的这个学生呢，今天上午早上7点开始就在学校外内外举行这个集会，为他这个祷告，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康复。同时呢也对这个警方这个用实弹首次这个近距离的枪击一位这个示威者呢感到愤怒。
那么这一次这个枪击事件呢，显然是震动了不止香港，而且震动了这个两岸三地。那么香港社会各方面都有什么反应？
对，香港这个建制派哈，还有这个当然警方的高层，昨天深夜这个处长，这他的副处长，还有多位这个高级警官都为这个开枪警员辩护，说他是在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呢做出合法合理的这个处理枪击。但是呢这个有公共卫生这个协会的组织以及这个民主派人士呢都认为，就是说你这么近距离的开枪就等于像行刑一样，因为尤其是直接打在左胸上或者胸口，就是非常的危险。而且呢实际上这个子弹呢距离这个心脏只有3厘米。另外呢这个民间这个民间这个记者会协会记者会呢，他们也这个今天下午1点召开记者会，就认为这个警方呢这个解释不合理，就是说虽然有一些这个示威者跟警察进行搏击，身体的冲突，但是呢，对于这个装备非常良好的警方来说呢，他们基本上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在这种没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这么近距离在1-2米的情况下就开枪，这是非常危险，就是应当是不可以接受的。而且今天下午呢，我采访一些这个示威者，他们也认为，就是整个反送中警方在处理反送中运动的这个性质已经变了，就是警方呢，就是在今天啊公布的时候，就是说，在昨天11的整个游行中呢，用了，1400多发催泪弹，1300多发各类的像橡胶弹、海绵弹、布袋弹等，包括6枚实弹，其中1枚呢就打中这个学生的胸口。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就是警方采取这个超暴力，尤其是近距离的这个是对这个示威者的严重的生命的威胁。
那么今天香港还有哪些抗议活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对，我刚才提到哈，今天从7点多他这个学校就有这个抗议活动，下午呢又有这个民间记者会这进行抗议，完了向这个媒体介绍他们的认为的真相。另外呢在中环、上环、金钟都有这个超过1000名的这个示威者就快闪，他们就是从这个中环走到上环，再回到中环和这个金钟呢这个天马公园进行抗议。沿途呢他就是堵塞了一些交通， 但是呢，它没有，就是很快就散去。
嗯。
另外呢，在这个沙田，还有这个黄大仙呢，也都有群众聚集，就是抗议警察呢，在这个昨天十一这个抗争中呢，首次这个开枪。今天晚上这个七点以后呢，在新界的沙田新城市广场，还有这个全湾，就是他这个学生所那个学校所在地区的这个有一个叫沙嘴道这个球场呢，现在都有这个群众聚集，这个声援这位受伤的学生，完了谴责警方呢实弹开枪这个重伤这位年轻的抗议者。
好的，我们感谢海燕在香港的连线报道。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掌权七年阅兵五次，习近平为何热衷此道。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播出欺骗
不在我们的面前贸易战更大正战的背景
等一下，就是为了
关心
财富
的 IMC
想进入
国际
科
技的国家
的 I am assistant vice chancellor and director of undergraduate admissions.
And you see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me. That's some crazy talk.
Really going to need an education.
Totally. Tight knit, the English is.
We have to walk down the path to the future. Our
promise will not change, nor will we go back to the old ways. We will
not allow any part of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呢、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一起来分析最新的香港局势。最新的香港局势。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为庆祝建国70年，举行了规模最大的阅兵式，让许多中国人呢沉浸在自豪、爱国和亢奋的情绪之中。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反思这种规模浩大、整齐划一形式中反映出来的法西斯美学和极权主义内容。习近平掌权七年，阅兵五次，其排场规模和频繁程度令人咂舌。观察人士指出，方正队形的机械步伐以及展示现代化大国利器、产生秩序和力量之美，配置以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的故事，有利于巩固集权统治和领袖的个人权威。那么为什么集权国家的盛大阅兵式 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为什么民主国家对于中国朝鲜式的阅兵理念和形式不屑一顾？为什么习近平对大阅兵似乎情有独钟？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专家为您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你好。
徐波好，崇义教授好。
在澳大利亚悉尼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讨论的是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冯教授您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并发表您的评论和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中国的这个大阅兵，每次都能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军事专家呢，他们专注于捕捉这个尖端武器信息，所谓我们说内行看门道，而外行普罗大众呢，大都是看热闹，被盛大的规模、整齐划一的队形感动的是热血沸腾。那么我来请教美国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今年的这个国庆大阅兵，据说是中共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您有什么观感呢？
首先是整体上它的极权主义美学和这个极权主义的那种张扬的感觉，这个后面细说。还有三个分项的感觉，一个是这个军队，就是武器阅兵这一部分所展示出来的含义；第二个呢是群众阅兵所展示出来的一种历史观。这个历史观我昨天曾经发推文讽刺说这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的游行。第三就是它的这个政治内部，天安门城楼上展现出来的一个现在领导人和两个前任领导人以及没有出息的领导人等等这个方面所展示出来的一些问题。这个观感上，这个极权主义美学的部分是最炸眼的，也是这个最让人这个炸舌的，你刚才用到的这些词。这个呢是堪比这个1930年代这个有纪录片拍摄希特勒的那次游行叫意志的胜利，这个大概可以堪比这样两次游行作为对比。这个整个的一个游行都展示出来一个极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或者红色帝国达到登峰造极的这样一个感觉。
好的，那您刚才呢提到这个三个方面，李先生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三个方面好吗？就三个分支的观感。
好的，这个武器阅兵这一个部分，我感觉从这个军事实力来说，中共这个红色帝国终于达到了一个所谓二流世界，就是军事强国的二流世界当中的领头地位。一流世界只有美国，二流世界包括这个俄罗斯、英国、以色列、日本和中国，大概是这么一圈可以称为这个所谓这个武器大国或者说军事大国的这个二流世界。现在看，中国的武器装备水平已经达到了二流世界，刚才我说这几个国家排头的这样一个地位，这个跟日本持平或者略超过，已经大体上超过了英国的一个水平。这对整个世界安全和这个未来整个世界的走势其实是有严重的影响的，我们后面再具体分析这个部分。那么第二个方面，我刚才说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次游行，
对，
他庆祝自己的国家成立70周年，但是抽调了28年不庆祝。这28年，因为第一个板块说，到1953年，所谓这个农民翻身做主，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农民翻身做主、当家做主人，其实是以屠杀数以百万计的、几百万的这个地主和这个豪绅，其实都是中国的这个民间的一些经营阶层以这样的代价来取得的。那么53年以后大体就不说了，就进入合作化，这个高级社、人民公社，一直跨越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出台。这中间这个经历了这个反右啊，这个文革呀、这个大饥荒啊，这些事情全部都被忽略，然后好像这段历史不存在，这25年都不存在。然后这个邓小平之后又抽掉了3年，就是1989年到1990、1991，然后就跨越到这个1992年，这个邓小平南巡之后的所谓市场经济。大家都知道1989年爆发了这个天安门事件，而且发生了天安门大屠杀。那么一个国家庆祝自己的这个建国70周年，有28年的历史，忽略不谈， 既不谈教训，也不谈任何东西。那么这是这个游行，我说它表现出来的历史虚无主义。那么同时，这个你也看到这个三个前后领导人，这个登上天安门城楼，但实际上在这个70年历史当中，他抽调了三位领导人，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那么这个历史也忽略不提，好像这个历史70年历史是由他们这五个人走过来的，五个人而且都抬着画像，这个活人抬着被群众抬着自己的画像来欢呼来游行，这个其实这在国际上只有朝鲜或者其他原来这个古巴呀、等等这样一些地方，这个前苏联才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样一种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而且呢要彼此平衡，这里边也是非常微妙的，就是两任领导人都谁都不能落下。
好的，那么中国人呢，我们都知道，很多中国无论在电视机前还是在现场，他们通常都非常喜欢观赏这个大阅兵。但是这一次据我们观察呢，许多人在阅兵前后也通过各种形式发表了许多不同的看法，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发现呢，开始对中国式的这个阅兵呢进行了反思。我来请教澳大利亚悉尼的这个冯崇义教授啊，您在这方面写过文章，做过专门的研究，那您认为中国人对国庆这个70年这个大阅兵都有哪些反应呢？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哎，谢喜波兄，我看的是两类人，一类呢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被党国当猴子戏耍的那些愚民，就是他们被党国欺骗勾引去参加或者赞美这种极权主义的表演，整个场面好像很壮观，但是他们应该讲是一批像猴子一样耍把戏给世人，其实是信手啊，这是一类的。另外一类呢是已经觉醒的中国人。我刚才讲的那一批移民呢，应该讲是现在世界上是在北朝鲜最多，那中国当然还有不少，但是现在应该看到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走出来，比如像我们的文革时期的中国人，可能就像现在的朝鲜人差不多，但是现在觉醒出来的有这个自由民主理念的人，把这个表演极权主义表演是非常的反感，也觉得非常的不安，就是这个，因为这种表演是跟普世价值跟现在的这个世界文明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现在这些年这段时间在海，特别在海外华人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评论，
不只是在海外华人的网上，据我了解呢，就是在中国国内许多微信群里也广泛流传着这样的文章，像法西斯美学、暴力与美的极致等这样的文章。这些文章呢，都是对这个中国式大阅兵进行反思的文章。那么这些似乎呢，都与官方希望的大阅兵能达到激发民众爱国主义情绪不太同调。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法西斯美学，它与中国式的大阅兵、大游行有什么关系呢？
法西斯美学其实强调的是意志高度统一。我刚才提到1930年代这个希特勒的那些阅兵，那个拍纪录片的那位女士，这个一开始接受的任务叫信仰的胜利，后来我们中文翻成叫意志的胜利，其实就是要强调这个思想状态的高度集权统一。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些年搞的思想状态的集权统一是比比皆是，有大量的这个冯崇义教授的文章里边都有描述，这个有大量的这种所谓统一意志、统一思想、一个声音、定于一尊，这个要跟中央保持一致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而且在民间打压各种这个民众的声音、自由知识分子的声音，这个抓人、抓进监牢等等这样的事情，就是迫使别人在一个这个国家政权的威慑下高度统一思想，这是极权主义美学的第一个这个核心意思。然后呢，通过 所谓整齐划一的队伍游行庆祝，这个大规模的阅兵，把它表达出来，让外人觉得这个国家，这个无论民众还是这个领袖，全都是一个思想，大概都是这个一个人。毛泽东当年曾经有说法叫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嗯，
大概所表现的这是他第一个核心的东西。第二个东西呢，就是说，这个国家因为有这个铁的意志，也统一的思想，所以呢，军队也是这个整齐划一的，步伐、这个武器装备、行进的方式、方阵，罗马帝国式的方阵，这样的方式来展示它的不可侵犯。但其实，同时也表现的色厉内荏，这个他自己内部的某些这个内政的问题，这个军队本身所这个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把它用一个所谓的统一来把它张扬出来，其实显示出内心的某种巨大的恐惧和不安。
嗯，
用这个来张扬自己，来表达自己的某种这种集权个性。
好的，那么还有人呢，把大阅兵，刚才李先生也提到这个问题，把大阅兵呢与集权主义联系起来，称中国式的阅兵背后是集权主义的理念。我来请教冯教授，为什么这样说？您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刚才伟东兄已经讲得很好，而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没必要，不一定把它升为这个法西斯美学，其实就叫共产主义美学也一样，与这个法西斯主义跟这个共产主义它是一类的，
嗯，
它都属于这个集权主义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它其实就是在它的实质内容就是党国至上，领袖至上，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这一类东西。但是这一种思想体系或者这种美学也好，应该讲是共产主义在先，从历史上说是法西斯主义在后。
嗯，
因为这个共产主义党国是1917年由列宁那一批这个恶棍和骗子先创立起来，然后在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这个德国的希特勒，他们看到他们很有效率，才跟着学，才兴起这个纳粹主义，这个法西斯主义，才在这个西欧也跟着闹起来。
嗯，
但这两种东西呢，它都属于这个集权主义，就是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它就是把这个集体主义和这个国家主义推向极端，彻底的消灭个人的自主和自由，包括个人的精神自主和自由，使个人的完全融化在这个党国之中，变成这个党国的奴隶、奴才和这个附属物。这个体生命在他这个框架里，有个体生命是没有内在的价值和意义的。
嗯，
他必须是依附于这个党国，依附于领袖，得到党国和领袖的认可和这个恩宠，才能够具有产生价值和意义。所以这种东西呢，就是你看从工阅兵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步调一致啊，整齐划一啊，它它就体现这种精神状态，就是它是把这个像阅兵的方阵也好，大规模的那种集体团体烧也好，它体现的下是这么一种这个集权主义的精神实质。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有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这样，如果我们时间允许的话呢，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对我们听众观众他们的网评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啊。首先是 Chris 的黄，他说阅兵的确是集权主义的特色之一，集权专制的政府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暴力是压服多数人的法宝，而阅兵最能体现暴力的视觉力量，来震慑反对派。在民主社会，意见不统一是用选票来解决，所以民主国家一般不搞大规模阅兵，欲毁于毒。他说中国目前在习近平的引导下加速纳粹化，我相信国际社会这些年的准备也应该充足了，尤其昨天香港抗议者被港警近距离枪击，令人发指，是时候各种国际制裁措施付诸实现了。也有不同观点，我们听一下。 萨帕印卡，他说我是挺讨厌那些海外民运成天强调大阅兵是在浪费老百姓的血汗钱，我觉得强调这些毫无意义。美国如果要跟日本或者韩国举行联合军演，花的不也是同样美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吗？强调这些无异于废话。至于劳民伤啊，劳民伤财，那请问美国还有那么些街头流浪汉，为什么 NASA 还要花费几百亿没有去探索外太空呢？又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呢？我们两种观点对于大阅兵啊，我们的网民啊，网这个网友朋友们对大阅兵两种观点、两种这个意念都有。我想这样，请我们两位专家呢，简单对我们刚才这个给大家选读的这样不同意见呢，做一个点评好吗？首先，李先生。
我先回应一下崇义兄刚刚提到的这个共产主义，他刚才讲到的这个事情是完全是对的，就是共产主义美学是在先的，但是呢，区分开来也有它的意义。我曾经在论述红色帝国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右翼的一个路线，就是说，法西斯美学或者来自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这套东西，实际上是这个一种右翼集权主义。这个右翼集权主义所表达的，实际上是依靠大资本、大地主等等大豪绅。为这个权贵资本服务的，这个为富人服务的这样一套理念，这个或者依靠他们的这样一个理念，这个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有明显的变化，所以我说我把毛泽东的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叫做第一红色帝国，把习近平的叫做第二红色帝国，从左极左翼跃向了极右翼，而习近平不会再发动文革那样的事情了，这个而某种形式上。会趋近于希特勒式的或者德国式的日本式的那种崛起道路，这两者的区分是有一定意义的，一个共产主义的极左翼，一个是纳粹式的这种极右翼。
嗯，
那么刚才这个网友的评论说，这个说到海外民运啊等等，这个这样一个比较，西方国家也有阅兵，也有这个军演，但是它基本上是以人为本的，保障世界和平为主调的，那这样的一个有限的阅兵，有限的展示武力，而不是像中国这样或者朝鲜那样极度张扬的咄咄逼人的。
好的，那么冯教授您有什么补充？
是我刚才也接着这个伟东兄的话说呢，就是这个法西主义是右翼的集团，共产主义是左翼的集团，但是在习近平和现在的中共党国这里头，他两者是已经把它结合起来了，就是这个他已经这个交集在一块，而人类现在其实目前而言呢，就是更紧迫的任务是要像清理清除法西斯主义一样来清理和清除这个共产主义的流毒。
嗯，
所以这个是我强调的理由。
好的，
就刚才对，
请讲冯教授。
就是刚才说那个观众的那个反应，这里头就是属于刚才我提到的两类人里头，他还属于那种被党国蒙骗的一些人，就去把这种极权主义的这种表演，他很认同，然后一起去感受他的荣光。就是一种非常扭曲的这种荣誉感。
嗯，
所以他是把党的这个观念、党的宣传当成他自己的思想，他没有去做这种判断，就是这种东西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他个人有多少利益啊，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判断。
嗯，
就是去盲从而已。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有网友呢提到，西方国家不是照样也有阅兵吗？为什么单把这个矛头指向中国式的阅兵呢？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西方啊民主国家这个阅兵。这个西方民主国家，我们看到它很少举行阅兵，即便有，它的规模和气势，按照中国人的标准，那只能叫寒酸。我来请教李先生，这是为什么？是他们国力不行，军力不行？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呢？
国力和军力刚才提到，这个美国是世界第一，中国还差着一大截。这个西方的主要国家，比方说英法德，国力也都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呢，它由于这个社会就是小政府大社会，这个政府是民选的， 所以呢，张扬这个阅兵这件事儿，首先是要花这个公帑的，对吧？这个尽量的节俭是西方的这个理念之一，尽量的不去浪费纳税人的钱。第二，这个军力是为了保卫国家的，而不是在国际上要挑战谁的武力的。这个适度的展示和过度张扬的展示，这两者体现的是这个民主和集权的区别。
嗯，
这个没有谁这个搞不起这样的阅兵，美国当然也搞得起像中国这样的阅兵，但是这不是搞起搞不起的问题，不是花钱多少的问题，
嗯，
而是一个民主国家有限政府的理念和一个集权政府理念的区别。
嗯，好的，那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的阅兵。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他2017年出席了法国的一个阅兵式之后回来啊，很有感触，说那是世界上最隆重的阅兵。那有人就说啊，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中国和朝鲜的阅兵。归来之后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呢，他坚持要在美国搞一次阅兵式，结果呢就在美国引起了这个叫轩然大波。学者警告说，阅兵啊是会上瘾的。反对党议员也攻击他说，军队不是你川普总统个人的玩具，只有集权国家才热衷于搞阅兵。那么我来请教冯教授，为什么特朗普阅兵在美国引起如此大的反应？那么美国式阅兵或者西方民主国家偶然举行的阅兵与中国式的大阅兵有什么不同呢？
啊，刚才其实我已经提过，就是这个啊阅兵这种方式，它是在其实比较早了，在19世纪甚至更早的18世纪。啊，从荷兰那边开始，就是当这个民族主义，就主要是19世纪了，民族主义起来之后，啊，很多国家都在做阅兵，啊，但是我讲是两个东西要区别开来，一个是这个啊，在一定范围内的这个民族主义，在现在已经是变成这个全人类都警惕的一种因素，啊。你把它推到极端，一集权主义是把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推向极端，这种东西呢，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法西斯主义起来之后，是人类是非常警惕的，因为它是一个对内对外都非常有伤害的一种思潮和一种统治形式，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讲到刚才讲到美国的这个。还有其他民主国家偶尔也搞的小规模的阅兵，这里头是刚才韦东兄也讲过，因为这个是一个民主国家里头，这个纳税人的钱什么收多少怎么使用，它是有非常隐秘的制度来监控的，
嗯，
就是不能随随便便一个政府就可以拿这个纳税人的钱，特别是用这种钱去为这个党派利益，为个人利益，特别是要去搞这个个人崇拜，这个东西是西方民主制度上它是极端的警惕，也有很多制度去制约它，不能让比如像特朗普总统你不能胡来的事，就是我们讲的这种都讲来讲去就是啊，在集权国家它没有制约，这个啊政府这个或者是身为领袖的这些人啊，他不是对公民负责，
嗯，
就是他不能问责，他胡来，你对他没办法，
嗯，
所以这个一个制度上的根本区别在那个地方、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听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啊，灯火西时，他说美国阅兵随意的很，而且跟政府没有关系，强大的国家不需要显摆，美国国庆。川普还要自己介绍武器装备，要跟民众讨价还价，跟国会扯皮要钱。前锋他说，这次阅兵不知道花了多少民脂民膏，反正没有人民监督，也没有人知道，仿佛这些钱就是习近平家的。鱼次郎，习近平啊，他连温猪肉都处理不好，还想戒严管到香港来搞阅兵，想对外开战吗？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共里越是愚蠢无能的人野心就越大。傅政辉他说，习主席热衷大阅兵， 对外呢是宣扬国威，对内是昭告人民，中国在他和党的领导下已经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大道，这对于稳定民情、激发爱国心和对政府的向心力是有巨大作用的。但阅兵必须和习的国庆讲话中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路线的宣告一起观察，而不能轻易贴上法西斯的标签，这才符合中国对本身的期许和对未来的展望。傅政辉这位先生呢，他发表了不同的观点，特别呢指出，我们对中国式阅兵的这个法西斯的这个解读他不认同。但是我们好像我们在讨论当中呢，没有提到中国就是法西斯，我们是说呢，中国这种阅兵是建立在法西斯美学的基础之上，或者是这个冯教授所说的共产主义美学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我还是同样，我们想请两位专家呢对傅政辉这个先生他的观点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好吗？首先李先生。
好的，我要补充冯教授刚才的一个说法，往前延伸一下，这个不光是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或者19世纪、18世纪，其实这个大阅兵是源自罗马帝国的。这个其实大阅兵是西方人搞起来的，这个是古典的这个法西斯主义搞起来的。这个罗马帝国每次得胜回来班师回朝都是会有这样的大阅兵的，而且这个捧着战利品，这样的这个方法被这个希特勒、斯大林都学去。斯大林的两次红场阅兵，一次是二战，这个德国人打到家门口，他在红场阅兵，外边已经这个德国的军队已经迫近了。那么第二次是打赢了之后，然后这个拿着这个纳粹德国的各种旗帜丢到广场上显示自己的胜利。那么这样的一套东西都跟极权主义有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东方的这个斯大林主义也是一种极权主义。那么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中国这个阅兵，刚才这种傅先生点到的一个问题，我也注意到习近平这次讲话并没有特别高调的强调斗争，强调领土不可分割，讲话是简短的，而且极力展示一个和平的理念。这个是想他自己要减淡大家对这种武器展示所带来的某种恐惧，或者对中国的某种猜测。但是中国人是一向善于玩弄这种权谋的，因为前不久他自己的讲话还是咄咄逼人的讲了很多次斗争，等到真正展示的时候又掩饰起来锋芒，这样的一个中国式的权谋其实是更值得警惕的。那么我还要补充一句，是我们也不必过度的夸大中国的武力威胁。刚才我说它是二流国家，那么跟全世界的这个美国比起来，特别是跟北约整体军力比起来，它还相差甚远。而且中国的这种领土要求，现在看只局限于他自己这个拥有的台湾和他声称是他自己拥有的一部分的这个南海。而习近平自己的有生之年大概要达到的这样两个目标，也就仅限于此，跟希特勒还真是不同。不是希特勒阅兵完了之后就从西面打到东面，对整个欧洲和整个世界构成一个重大的威胁。而中国的这种军力的增长和目前以习近平个人的野心来看，还达不到这样的一个规模。
好，那么冯教授您的看法。
我想讲一点，就是对这个统治者，特别是专制统治者的这种和平话语要永远保持警惕。你哪怕是在中国从古到今这些帝王们，包括这个地方的命名，凡是你去找穿中国那些叫什么平啊、什么安的地方，那都是打过大仗是镇压过的，包括现在的天安门这个长安街，这都是这个血淋淋的这个战争之后用命的名，就他们去耀武扬威或者是雄兵黩武时候，他都是打着这个为了和平、为了这个平安的这么一个名义去做的。这个要保持高度警惕。
好的，我再来给大家读一些网评，尽量让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参与我们的节目。CH 陈他说，共家机器那么强，平民连买刀都要实名，老百姓力量与政府的力量走到了两个极端，公民应该有权利平衡政府的力量。阿道夫·梅勒他说，中国的阅兵就是劳民伤财，浪费纳税人的钱财，越是独裁的国家越注重阅兵。朝鲜族人叫任顺水，他说，中共这些败家子 败家子儿，应该这样说哈，把阅兵式花的钱呢，给我们这些失业百姓花有多好？黄鼠狼下
斗楚子
哦，黄鼠狼下斗楚子，一窝不如一窝，对不起啊。东北话好 ，Jones， 他说联合军演跟阅兵是一样的吗？共产党阅兵就是展示自己有多少武器可以去侵略别国，联合军演是防卫与协调，不是表演给独裁者看的。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继续讨论大阅兵。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热衷于大阅兵的国家没有剩下几个了。现在呢，可能只有朝鲜和中国，顶多还有俄罗斯，仍然保留经常式的这样一个大阅兵的传统。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很多中国人都不屑于与这个朝鲜金家王朝为伍，但不幸的是呢，中朝这两个国家的确有许多相同之处，包括这个大阅兵的理念。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搞这种大阅兵的，刚才提到极权主义大阅兵的，基本上都是党卫军。这个不是党卫军是不搞这种东西的。纳粹德国的游行也是党卫军，公开宣称是党卫军。然后苏联实际上是共产集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党卫军。这个喊的口号都是为了斯大林前进，而不是为了苏联这个国家前进。那么朝鲜更是如此，金家王朝已经三代了，这个军队也都是隶属于党的，这个那么中国更是一再强调这个军队忠于党，忠于党的领袖，忠于这个党的主席，而不是国防军。而刚才这个就是充分显示出跟西方国家那种理念的不同，西方是国防部队，是为民众的部队，而这些集权国家都是为党的部队，党卫军才搞这些东西。那么中国是比朝鲜更大的党，就要超过它的规模。
那么毫无疑问呢，这个中共大阅兵这里边呢有展示国防力量，显示中国不但站起来了，而且富起来了，并且呢也强起来了。但是许多观察人士指出啊，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比如像美国，它无需用大阅兵这种形式来展示强大。我来请教冯教授，您认为中国热衷于大阅兵的这个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我讲两点，就刚才你说过的，一个是这个现在国内这些年讲的一个口号，像这个道士去张扬说毛泽东向中国站起来了，这个邓小平向中国富起来了，现在习近平向中国强起来，都很荒谬。毛是集团主义统治，让就是奴役整个中国人全部趴下了，就是在这个全部跪下去了。然后这个邓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个是一个事实。到了习这里，究竟哪些事情他让就是哪些方面，在习这七年什么地方显示中国强起来了，或者习干连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中国强起来，这个全部是一个骗人的鬼话，根本就不是事实。第二点呢，就讲到现在这个阅兵，其实刚才讲到是，中国和北朝鲜，就是这中国有时候现在网络就经常讲是北朝鲜和西朝鲜，就变成南兄南弟。讲到现在，其实世界上剩下的共产党政权，无非就是中这个北朝鲜、西朝鲜、这个越南、古巴、老挝这五个，就是。古巴、越南、老挝现在已经大势已去，这种底气已经没有了，军事集团的这种底气没有了，就是这个西朝鲜和北朝鲜这两个国家，他们还想去维护，特别是习近平现在倒行逆施，回去要把中国从后集团拉到集团回去。像毛汉奇重新走回头路，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很接近很相像，就是这个也难怪江湖上经常是讲这个二胖子三胖子，把他们当成一类人来去看，所以他这个是做的是同样动作，其实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权来去装威严，来去耍威风而已。他这个是一个表现这样的一种特征。
嗯， 好的，那么刚才冯教授呢，他提到说他不太同意啊，或者说他根本就反对这个中国共产党那种说法，就是毛泽东让啊、让中国站起来，习近平富起来这两项啊，他没有表示异议。但是对习近平让中国强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呢，冯教授表现了这个很强烈的不同意见。啊，但是我们从这个大阅兵里边看到的可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大阅兵里，我们看到这个这一次大阅兵啊，据说是建国规模以来最大的一次阅兵，展示了大量的先进武器，国外媒体都有很多报道。而且呢，据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军事研究所也认为呢，自2010年以来，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军费几乎翻番儿。那么这个有从感官上的我们也看到啊，军舰像下饺子一样啊，建造新军舰就像下饺子一样，飞机新型飞机啊，五代什么什么升空这些东西啊，经常有报道。我想请这个李先生您看一下，就是中国军力啊究竟如何，这一次展示出来的所谓大国利器或者大国重器究竟有多大的威慑力。
这一点呢，我倒是跟这个崇义兄略有不同。关于中国现在实力的评估，这个方面呢，这个是不可小觑的。刚才我也提到，它已经是二流军事国家的这个首位了。就是中国现在是 GDP 是世界第二，实际上军力也达到了世界第二。
嗯，
所以呢，这个美国国防部各方面都表达的这种担忧。有多种这个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这个表示担忧。特别是对西太平洋的这种控制能力，美国认为自己已经大幅度下降了。
嗯，
而中国这个搞这五次大阅兵当中有两次是海上阅兵。
嗯，
那个一个是南海阅兵，一个是这个青岛的这个建军90周年，海军90周年的一个阅兵。
嗯，
这个阅兵这个展示了大量的海上武器，那么这次呢，地面武器包括导弹等等，这个我基本评估它展示的军力已经完全可以覆盖台湾海峡。
嗯。
就是说，美国如果驰援台湾的话，哪一天中国对台湾动武，这个美国已经变得非常艰难了。
嗯，
中国在台湾海峡已经占有了某种局部优势，在军事上。
好的，
这个局部优势，好。
冯教授，您的看法？
我并不否定说中国现在这个军事力量本身，他这么多人这个国防开支嘛。他做这些在军事上的投入很多，搞这个军事竞赛啊，做很多核弹头，这个不可否定。我是刚才只是讲，他是一个在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一个国防力量、军事力量，而习近平这几年在这方面呢，他就是应该讲在治国理政，他一无所成，就是里头。搞了很多这个烂尾工程，在这上面他没有实质性的给中国说在哪方面说去得回一寸土地，或者是在把谁给制服了，让中国在世界上显示什么威武威风来，他没有任何成就可以说出来，说他让中国强起来。
嗯，
我讲的是这样的一个现实。
明白冯教授的观点。冯教授说，习近平没有让中国强起来，不是指狭义上的军力扩张啊，什么这个武器先进武器的发展，而是呢这个广义上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我谈到习近平，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尤其喜欢大阅兵。有人做过统计，说他掌权7年以来，一共进行过5次大阅兵。这个频繁程度呢，这简直是惊人，恐怕朝鲜的金正恩也甘拜下风了。我来请教李先生，为什么习近平对大阅兵这样情有独钟？
刚才冯教授说没有增长一寸土地，这个呢还真是要我们细致观察。在南海上，他这个吹沙建岛，建了7个岛，而且全部都武器化了，这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增长了中国的土地。
好的。
那么他是有这种这个土地欲望的，但这个土地欲望目前这个局限于南海和台湾。台湾因为本来就宣称是中国自己的，那么为什么情有独钟呢？它就是一种150多年以来的那种所谓这个耻辱，然后那种跟希特勒一样经过一战的耻辱之后要奋起，这样一个扩张性的这种受虐人格和受虐国格的一个扩张， 这个方面，这个要展示军力，而且要实现统一。他个人的目标，这一生当中大概要成为中国的所谓统一之父，而且这个是未来五六年当中他一定要做的。那么展示武力就是要炫耀，说你要么和平归我台湾，要么我就武力征服，而且阻吓美国，这个是有明确的这种战略目标的，这也是不可小觑的。
那么来请教冯教授啊，您在您的文章当中呢指出说，习近平当然知道他与金正恩一样频繁阅兵，在当今世界上显得非常异类，但是正如美国学者经过这个特朗普总统阅兵时所说的那样，说阅兵呢是容易上瘾的，那么习近平频繁阅兵，他是不是也上瘾了？
是，我他有病，这个病得很重，就是这个是一个我那文章里提到，就是他这个狂妄是建立在蒙昧的基础上，就是这个啊很蒙昧的一种表现，但是他不知道，他还以为他很聪明。你可能都知道了，这江湖上给习近平的雅号是小习包子或者是习猪头，就是把他当成一种嘲讽对象，可能历史上这个最高领导人。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去对那么普遍的给他这样的近乎人身攻击的这种外号的，
嗯，
就是以中国现在的这个大势所需呢，是新政转型变成一个现代国家，而习近平他本身所做的一切都是倒行逆施，做这个帝王梦，是他现在已经这个成为人民公敌、世界公敌了，但是他还自以为是。就真的是这个愚不可及，可悲之极。
嗯，
也像他在这个大阅兵中所讲的那样，就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去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进步。
嗯，
就是这话应该对他讲的，就是你习近平不要这个瞎折腾，这个上蹿下跳，你挡不住这个历史前进的脚步，你会被碾得粉碎。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一位网友，他叫宁沉默也绝不赞美。这位网友呢，他回答我们刚才那位网友傅正辉先生对于我们说中国是法西斯主义他表示不满。那么我们这位网友叫宁沉默也绝不赞美，他对傅正辉先生做了回应，他说党旗排在了国旗前面，这就是法西斯的开始。另外一位网友向往自由，他说习近平七年五阅兵，首先证明了他是一个自大狂，二是表明他很虚弱，需要与阅兵展示武力的手段来给自己壮胆，三是表明以习为首的中共独裁者为了个人面子，和慈禧太后过大寿一样，根本不在乎劳民伤财，完全不理会人民的死活。我们这位网友呢，他点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大阅兵呢，实际上是一种虚弱的表示，因为他呢需要向外展示他牢牢地控制军权，可能在党内斗争方面他有优势。这方面我们现在时间还剩下，对不起，不到一分钟了。我想请李先生，您讲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你刚才提到党权斗争是不是？
对，就是说呢，这个习近平大阅兵呢，显示了他的虚弱。刚才我们一位网友是这样认为，展示了他的虚弱一面，现在我们时间实际上已经剩下20秒，您讲一讲这个问题好吗？
在党权斗争上，习近平是占了上风的。
嗯，
他内心是有某种强大和虚弱交织在一起的，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不能只看到他虚弱，他强大的部分也是充满危险的。
好的，对不起了，李先生，时间很紧，我们没有时间让您说完。那么，同时我没有时间请教冯教授了。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李伟东和这个冯崇义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这个要继续这个谈。这个谈这个热点话题，就是说中共被称为赤纳粹，为什么会引发争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